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跟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nna。
好，那我们既然暑假都已经过了有一会儿时间了，大家都已经放下了，就是要么是学业，要么是工作，都在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身心健康和一些自己有的兴趣爱好上。那我现在正好趁着机会聊一聊就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哲学问题。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完全被替换，但他的心智和记忆保持不变，那他还算是同一个人吗？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就是日本写推理小说的作家东野圭吾写的，但是他写的这一本书不是一个就是侦探书，而是一个更加接近于是一个魔幻小说一样的吧。然后它里面的情节就是有主人公，然后他的老婆和孩子基本上他出了事故，然后他的孩子的身体活下来了，但是老婆的记忆和人格都变到了他孩子的身体里面去。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然后他那个故事里面也经常提到，就是这还是同一个人吗？这个活下来的人到底是主人公的老婆还是孩子？那我觉得总体来说，应该一个人到底是谁，还是要根据他的就是性格、记忆等等来判断的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的脑子突然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我并不会就因此而觉得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了，我可能会受的打击很大，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希望身边的人还是以原来的方式对待我吧。因为比如说我如果突然现在的记忆和人格全都变到了某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脑子里，那我就会突然变成一个非常没用的不知道怎么做工程师的一个人。我并不会因此而变成那个超级工程师，对吧？即便我有他的身体，或者说我是一个运动员，我即便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身体，比如说我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我也不会因此就会跳高，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技术，我可能只不过身体素质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不管身体是什么，总体来说还是一个人是谁，还是要通过他的脑子去决定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算是同一个人。
啊，这个其实能看出来今天也是比较哲学啊。像这个其实在我看来，人最重要的嘛，那肯定是你自己的这个精神和有这个意念方面吧，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这么一个比较空洞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其实看你怎么说吧，我们一般认识的一个人，那除了他的外貌之外，那主要的还是这个人的这个灵魂，是吧？那他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他这个人所附带的，就是他会怎么想，而不是就是单单只是他的这个外表啊，外表只是我们能够认出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说这是这个人的全部。但如果这个人呢他就像整容那样的，是吧？他对他的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任何的更改，但他还是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的主观意识上呢，他觉得他还是他自己。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无论你怎么换呢，只要你的这个内在呢还是你自己，而不是说被就是其他人，那怎么说都算是还是自己。但这个总归来说还是得算你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嘛。但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是另一个人了，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了。
我觉得要是身体变了，但是性格和记忆没变，那就是也是算是同一个人。因为我想的就是人自然他的外貌也是要变的，所以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外貌也是会自然的变的，但是我们的性格和记忆还是同样的， 也可以算就是我们的想法，还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嗯，然后我知道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讲一个女孩和她的妈妈就是换了身体吧，所以这个女孩就去，她就她的想法和她的记忆都是都传到了她的妈妈的身体里，然后她的妈妈的脑子就是她的想法和她的记忆也到了那个女孩的身体里，然后他们就是一个星期后或者两个星期就是特别不适应，然后就是那个女孩在她的妈妈的身体里，就是也是她以前的性格和她以前的就是她说话的方式也是按照以前的一样，然后他们就是试着想要模仿彼此，但是这个就没有成功吧，因为他们最终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虽然身体变了。然后我就是要是我去我把我的外貌变了，或者我要是有一天起床，然后我身体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那我觉得我不会觉得我的就是我自己变了，我可能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说话的方式，我的性格和我的记忆，我都会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是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只是身体变了，那这个人还是一样的人。而我记得还有一个另外的电影我看了，就是讲这好像就是科幻片吧，就是讲人会就是特别有富有的人，他们会把他们的就是大脑放到一些其他人的身体里，然后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长生不老吧。然后他们虽然是这个虽然是科幻片，但是他们演的就是把这些人他们的记忆放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那这个人就是就还存在，所以我觉得对，还是一样的人。
我也大部分同意各位的观点吧。我觉得身体变了，如果心智和记忆还是完全不变的话，那我至少的话，大部分也算是同一个人。虽然说从进化论的角度上来说，你是你的基因，你的 DNA， 那么你的身体变了，我想这个算是就是你的基因也是变了吧。但是进化论和我们自己的意识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人类为什么这么特别，就是因为意识是跟进化出来的本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心智和记忆保持不变的话，那我们意识上也会觉得自己是同样的人，虽然说我们的身体变了。所以至少我们自己会这样觉得，我们会觉得我是同一个人。如果我突然变到另外一个人身体里，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他，我还是觉得是我变到了他的身体里。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是还是算是同一个人的。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相似的问题吧。比如说一个古代建筑，没几年就会接受一些维修，然后一些古老的部件就被换成新的了。多年以后，这个建筑所有的材料都已经不是古代原有的了，这还是同一个建筑吗？
我其实觉得这一个建筑从定义上来说，应该就不是原来的建筑了。我这么说，可能大部分人会感觉不同意吧，但是我其实一直都不是很理解，就是去维修一些古老的建筑，因为我觉得你把古老的建筑变成一个就是新的，用新的，比如说你用新的铁或者什么东西去做，即便你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和比如说1000年前的样子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做也是就自动让它不是原来的同一个建筑了，即便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那个建筑，即便它和原来的那个建筑在同一个位置，但是它已经不是同一个建筑了。所以说我觉得除非是为了 安全原因或者怎么样的话，我感觉一般来说，如果去修以前的建筑的话，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建筑了。
啊，瑞克所问的这个呢，其实我知道的就是一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就是忒修斯之船。这个就是刚刚瑞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差不差吧。但我也说了，因为这个涉及到哲学啊，其实这个真的就比较主观的这么一个想法吧。你觉得它是原来的呢，那就是原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它不是，那就不是。因为每个人这个对，就每个人这个世界观呢，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像我刚刚啊说的呢，其实我会觉得它这个建筑还是同样的一个建筑，虽然说它的整个啊它的组成部件啊它都不一样了，但是它仍旧呢还是那个建筑，它的所在地是没有改变的，那人们所记住的也只是那个建筑，而不是一个新的建筑。那你从这个点来看的话呢，那我会就是以我个人这个想法来说呢，那我觉得这个啊还是同一个建筑。因为这个像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呢，认知一个人啊都是非常主观的，没有说啊就是那个人怎么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认知都是基于我们自己本身。那你觉得他这个是原来的建筑，那他一定就是那个原来的建筑，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啊，它变了呢，那它就真的是变了。就好像我们人每七年换一次细胞，那等到七年之后，我们全身细胞都换完了，那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吗？在我们自己的认知下来看，我们当然是我们自己啊，是吧？那这样看是吧？你不能就是可以说就是啊，不能说我们是另一个人。那而且像啊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建筑呢啊它的本身的目的呢？啊，它是为了就是维修啊，就成为那个啊，应该是也不能说成为吧，就是一种换新，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换血啊，或者是它这个啊细胞的更替一样，它始终都是这个建筑啊。那所以我会认为它还是那个建筑。
我也觉得这个还是原来的那个建筑，因为它的虽然就是材料变了，但是它的意义和目的还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要是就是在我的房子里要是一个门坏了，那我们就要把那个旧门换成一个新的，但是我这个房子还是我以前的房子，我们也不会就是因为把里面的一些材料换掉了而就是说这个房子变了，或者这个房子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古代的建筑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保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保留他们的这个意义吧，和这个就是以前的建筑和生活和他留下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比如现在我知道很多旧建筑他们已经大部分的材料已经变了，因为以前的材料到现在就是2000年1000年后已经开始坏了。然后我觉得我宁愿就是用新的材料把它修改好，因为就是不这样做的话，那这个建筑物就是慢慢的自己会坏掉，然后我们就不能再看到它的样子，或者看到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我其实很同意大部分就是大家的观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嘉宾说不知道为什么要维修，我觉得维修确实还是有道理，就是说不然它会更加坏，这个是对的。但是像之前一样，假设你的人是这个建筑，那么你身体换掉了，你的记忆什么的还在，那么你还是同一个人。但是问题就是建筑什么的它是没有记忆的，就算有，那么也是就是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这个是真的建筑，就是它以前长这样， 那么它的外观和它代表的意思，这个就算是记忆吧。所以就算它的所有东西都换掉了，那么它建筑本身还有代表着它这个含义，就是可以说这个形状或者是这个以前是什么什么古老的人造的，虽然说现在都已经换了，但它样子还在或者之类的。但是这又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仿造样本就做出来一个全新的但是一模一样的仿造品，那么这个算不算是真的？目前肯定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算是假的，因为它明显就是仿造的，真的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但是当你把原本的这个建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换了以后，那么它也跟一个仿造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到头来如果说这个是不是原本的建筑，我觉得它不是。但是如果就因为这个要把就是要停止维修这古老的建筑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不对的。不然不维修的话，它这古老建筑会坏得更快。然后就像你全部换掉了吧，也是可以当一个仿造品让人去看的，就说哦，这个东西已经全部维修了，虽然它所有部件都是新的，但是它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和它这个样子全部都是按照古时候那个原本的物品制造的。那聊完了这两个问题，就是替代身体保留记忆的这种类型的问题，我想再问大家，我们是否有真正的自由选择，还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被先前的因果条件所决定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呢？还是所有的都已经就是由命运定了，或者是由以前发生的事情而规定了？
我虽然不相信就是命运这个概念，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从物理的角度上来说，应该都是通过他们的就是分子结构和各种就是化学物理的规定所运作的吧。我在大概一个月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讲到底人类有没有自己的就真正的自由选择的能力。然后我看下来之后不是完全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相信大部分人会觉得就是主观上觉得自己有选择的能力，我也主观上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真正在去做选择，但是实际上是我脑子里面一些电子分子什么在那儿动来动去，然后我就觉得我有选择了。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就是看你主观上怎么样去定义这个自由选择吧。因为如果你把这个自由选择的定义是当成你的脑子可以控制任何所有的东西，你的脑子可以控制它自己的原子在怎么动，那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些原子就自己都在动，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自由选择的定义为就是你个人本身的意识感不感觉到你能够在做选择，就是这个意识是不是在做选择，那我觉得是的，所有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正在做这些选择。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总体来说不管物理学上面或者科学上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可以直接把自己当成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终究我们对这些原子到底在做什么没有任何选择，那还不如就直接当成我们都在做选择呢，因为从主观上来说我们确实都在做选择。
好，我虽然很想继续聊，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现在接着聊一些哲学问题。刚刚聊到我们是否有真正的自由选择，还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被先前的因果条件所决定了呢？
这个其实这要看你对比的这个参照物是什么。就好比说你问就是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是吧，你要 怎么定义这个范围是吧？你而且还有个参照物，你就好像啊我，人是吧？人平时来说是很快，但是如果你啊你跟什么像光来比是吧？那就慢很多。如果你跟蜗牛比，那就很快是吧？这个剧得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那你给的一个参照物是什么呢？
你能解释再详细点吗？
就是因为你只说了一个就是自由选择这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你没有说我们要自由选择什么，你就好像啊、Lucy 刚刚说的啊，是个选择任何这个像是啊原子啊之类的，但是啊像是我们人生当中也能做出很多的选择，所以你这个给出的范围是哪里呢？
这个是大概的，就是你总体对你的人生和可能一些细小小的细节上你能做出有什么选择吧。就我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就是说它有两面嘛，一种就是有选择，一种是没有选择。那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没有选择，就是说因为物理上来说所有的粒子都是固定的，就是如果你投一个骰子，虽然说它看起来是随机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超级电脑，你如果知道所有的手的位置和它扔的力度和它骰子掉落的力度，那你是可以预猜测，就你可以猜测出来它这个骰子滚出来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你电脑来说，也就是说对物理来说，这个骰子其实不是随机的。那么人思考在你脑子里就是很多细小的骰子，就是很多电流很多细胞在那里做一些事情。那么你做出的选择到底是你真的你自己的选择呢，还是你从一出生所有的这个例子所有的物理都已经规定好你长大会成什么样的？
这个其实因为我对于像是天命这种东西也是有点自己的看法，但我本身其实也不怎么信这种东西，而且因为确实这一期很多都是比较偏哲学的。那在我看来呢，首先命运什么的，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论怎么说对于我来说都是未知的。那我也不知道我下一刻会做出些什么，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于我这个人本身的一个主观判断来说，那肯定就是一个未知的。我不管就是什么计算啊之类的，但只要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下一刻一定就是未知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吧等会儿那个太阳可能就熄灭了是吧，那我不知道，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只是概率非常的小。那像这种呢，我觉得还是有自己选择这个权利的，但是只是你真的会做出些什么呢？我也是要做出些什么也是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你怎么去想吧。就好像说我现在想要喝口水是吧，那我喝水了，那就是我自己选择的，那主观判断来说那就是我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所以说我不管就是那些宏大的一些什么像是什么中国古代那些所说的那些什么天命啊之类的啊，我就是不管那些了，就是单论我自己主观判断来说，我觉得就是有自己选择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有可以自己选自由选择的能力的，因为就是我可以决定我下一步会做什么，我可以决定我想说什么，我觉得这都是自由选择。但是呢，我可以想到的我们可能控制不到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情绪，或者我们有非常强的情绪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哭，但是还是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控制不到的。但是可能也就是我们的自由选择，就是我们哭后要做什么，或者你特别生气的时候你下一步做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算到是你自由选的，还是你的情绪让你影响了你的选择。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就是特别强的情绪的时候，比起你有很强的情绪，你做的事情是会不同的，或者你想的看你一些看法会是不同的。但是 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是有自由选择的，因为人就是跟动物的不同之处吧，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到很多动物理解不到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有跟就是我们知道的更多，所以考虑的也是更多，所以因为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考虑和决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算到是自由选择。
我觉得这个两者都有。从比较小的地方考虑的话，确实就是有一部分是自由选择，然后有一部分是先天本能。就比如说苦或者是饿想吃东西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你比如说心跳这块肌肉，你的心脏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意识控制的，它是你睡觉的时候它心也会跳，这种就不是你自主意识，而是你的本能。那么从比较远一点的宏观角度考虑的话，就是那种说物理所有的都是固定的，这个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反驳，就是说现在有说就是比原子还要小的有什么夸克什么的，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好像是随机的，我具体也不是太了解，但是目前观测到他们确实是随机的，没有办法去，就算你知道它所有的位置它也是随机，或者是像比如说我这个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但是比如说电子它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有固定路径的，它是一个随机出现在各种位置，这个也是我也不太了解吧，但是反正就是在宇宙最小层面上还是有一些随机性存在的，然后这些随机性可能就会导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预测，当然你很大的比如说投一些骰子，这些骰子还是能够预测的，因为它太大了，但是从长观比如说1000年10000年，这个就可能被这种小的给影响到。那么我再想问一个跟一个电影有关的了，就是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主角有面对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服用红药丸，这意味着他会揭示现实的真相，了解自己所处的虚拟世界的真实本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选择服用蓝药丸，这样他将保持在一种虚幻的幸福中，不会了解真相，继续过他认为是正常的生活。如果让你选择，你会知晓残酷的真相选择红药丸呢，还是保持幸福的无知选择蓝药丸，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要先告诉我，就是给我一个提示，这红药丸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事情嘛，因为比如说如果我吃红药丸，结果你告诉过我实际上你10年前吃的一个苹果当中其实有一整条毛毛虫给你吃掉了，那这个东西呢对我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只不过会让我感到很难受，那如果是这种类型的，那我肯定就会选择不要知道，那我就会选择蓝药丸，因为这种东西实际上对我的未来没有任何影响嘛，我不会因为知道了这个之后有任何我可以改变的行为或者怎么样把我这个虫吐出来，没有任何东西，我只不过会觉得哇好恶心啊，我吃了一个虫。但是如果你这个红药丸是比如说告诉过我你现在生了一个病，如果你去治的话你可以活下来，如果你再晚的话你就要死了，那这个红药丸我肯定是要吃的，因为吃了之后虽然会让我感到很怕，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有病，但是我还是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以避免未来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嘛。所以说这个是要根据这个红药丸揭晓的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总体来说你就告诉过我我不给你具体提示，我就给你两个药丸，红药丸和蓝药丸，我如果你是红药丸的话我会告诉你某个东西，如果你是蓝药丸的话你就继续过你现在的生活，那我觉得我还是可能会吃红药丸的吧。这个一部分就是出于好奇心，另外一部分就是即便这个事实是会让我非常痛苦的，我也会想要尽量知道万一我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改变这个现实，但是如果我真的没有任何能力改变的话，那我还是就算了。
我觉得他想问的其实就是那个电影《黑客帝国》里边，就是因为它是个虚拟世界嘛， 那他想问的呢，应该就是如果你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你会吃下这个，会吃下哪种药啊？我觉得他想问的是这个。
那我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好像看过《黑客帝国》，但是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如果有谁了解的话，可以告诉我一点具体情况。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就把你的处境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是这个虚拟世界里的一个人，那你真实世界人还是存在的，但是你脑子就连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你就觉得自己是虚拟世界里的人。然后虚拟世界里有很多人，有一些就是知道真实世界的人，他在虚拟世界里就他知道这个是虚拟世界，然后就有一些那种虚拟世界警察来抓他什么的，所以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会更加危险，然后你也会更加不高兴，因为你在真实世界，你在外面的是很不好的，你在虚拟世界里有蛋糕吃，外面就没有蛋糕吃，所以在虚拟世界是很高兴的。但是在虚拟世界，你如果你选择那个蓝药，在虚拟世界你也不会有危险，因为虚拟世界那个人那么多，你被真正就是被那种警察就是意外杀死，或者是意外遇到什么事故的几率是极度低的。所以你选择蓝药，那你就会持续在一个虚拟世界，如果选择红药的话，那你的人生是会有很多改变的，就是你会在真实世界醒来，然后醒来就是一大堆那种机器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你的生活质量会变得很差，然后你当然也可以回到虚拟世界里，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是假的了，而且也会有那种警察来抓你什么，然后你进虚拟世界里也是为了做什么任务才去做的。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你选择蓝药就很开心，选择红药你就会生活质量变差，但是你知道真相。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很不幸还是会选择去这个蓝药吧。我才不要红药呢，我红药醒过来不知道在什么，比如说在什么地牢里面，我脑子套在一个什么机器上面。我觉得这个我醒来，我即便满足了这个好奇心，之后也是会后悔的。如果我能够美好的生活在天堂里，结果你突然把我送进地狱，这算是什么？即便你说地狱是真的，天堂不是真的，但是我在天堂里就感到快乐，所以天堂就是真的，我干嘛要偏要下地狱呢？
我对这个天堂地狱的比喻挺喜欢的，就是假设所有人都在地狱，然后但是这些在地狱的人都带这个 VR 等于说过着天堂的生活，只不过他人生在地狱，那么他其实也是在过着天堂的生活，他如果醒来的话，那就突然变到地狱了，虽然他知道自己其实在地狱，那其实也没有任何用，因为所有其他人都过着天堂的生活。所以确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蓝药。我觉得红药如果你真的试图要做一些改变的话，那么当然选择红药可以做一些改变，但是如果我就为了快乐的话，那我还是选择蓝药。请问剩下嘉宾有什么看法？
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不管是怎么说，只要我知道了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话，那我一定会想要去知道真实世界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我看来，人你不能就是一辈子都只活在梦境里边，只有在你就是真正的现实里边，那人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人。不管说你要面对多么残酷的这个现实啊，那它终归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在梦境里的话，你再怎么说你都是假的。那而且梦境的话，你始终都是要操控别人，这个就都是要受到别人操控，就好像那个啊里边这个虚拟世界一样。那对于我来说呢，可能这也是属于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一个剥夺吧，所以我会想要去追逐属于自己的这个自由，那肯定会吃下这个红药。
我记得在这个电影里，就是就是人类被机器人控制了，然后这个主角他就是要是选了红药丸，那他就会跟一些其他人类的人，他们也是就是选了红药丸，然后他们的目的就是尽量把人类从这些机器人的掌控之下把他们救出去。所以我就是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正确的答案可能就是红药丸，因为主角就是选了红药丸，然后他最后就是救出了人类，好像对，就把人类救出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选蓝药丸，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自己过的生活就是会特别好。然后我记得在电影里，就是 他们跟主角说，就是要是你选了蓝药丸，那你我们会把你送回到那个假世界，然后假世界里你会有最好最好的生活，你在你的工作你会变成一个最高的职位，然后你的生活会特别好，然后你也会忘记你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蓝药丸，但是但是选红药丸的话，也我觉得是对，是你会生活的特别难，但是你也可以去帮助就是人类吧。但是要是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可能你就是选了红药丸后，你的生活会特别难，然后最后你也被机器人杀掉了，或者你就是你在外面生活特别不好。我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会特别难，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是正确的，或者哪个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我刚刚也说过了，就是我是会选择蓝药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会选择红药，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了。就是哦，这个有个蓝药红药，其实他已经了解到10%的红药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有这个红药存在了，所以他已经了解到部分真相，对不对？所以这些选择红药的人，如果就连这个都不告诉他，那他就等于说是就自动选择蓝药了，他这样可能会更加高兴，说实话，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红药存在，他也不会选择红药。但当然选择红药了，他也不会后悔，因为他这个是他选择他要做的事情。他虽然更加少高兴，但是他还可以从跟其他选红药的人一起交流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告诉你有这个红药这个部分，就已经把你引导的，就把你更加往选红药这个方向引导了。因为你知道有这个红药，那你再选择蓝药，就等于说是放弃了知道剩下的真相，那就。等于说是供应你这个好奇心，你这种很好奇的人，他可能就是为了好奇心而选择蓝药，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稍稍有一些不公平的。就算你选择蓝药会让你之前是记忆失去的话，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假设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人，他我告诉你，你选择一个你会痛苦，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世界真相。那么他虽然说他想要开心，但是他已经就有这个一点点真相，他想要知道剩下的真相，他才能开心，所以他。选择蓝药，他就会想，哎呀，我这个真相我没有了解到，这个也太让我很难受了，我这个不开心，所以他就会想要选择红药。
可问题是，这个蓝药会清除掉你之前就是有关这件事情的所有记忆，所以说你不管就是不管说你是选蓝药的话，那你就根本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在你的主观判断来说，你的记忆里面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你也就何谈来了这个好奇心呢？
好奇心是在你选择之前才有的，所以说好奇心会左右你这个选择，选了之后虽然让你忘记之前，但是你在选的时候你是想要知道红药会发生什么的。
那不会的，因为人其实有一个本性就是随遇而安的，而且因为两端来说它其实是并不平衡的，你并不知道就是你选了红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生活之类的。但是是蓝药的话呢，已经明摆着就是跟你说了，你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而且会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也就是说是一个零风险而且能让你更幸福的一个选择。那在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蓝药的，因为他们不会说就是有那么大的一个志愿啊之类的，所以我的看法是跟你相反的。
我还是很想继续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现在开始情境美语节目，我们请我和 Anna 来读一段美语中常见的对话。
Hey Rick,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whether people are inherently virtuous or nefarious?
Like good or bad? Like, are people just nice or not?
It'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It's about whether human nature leans towards kindness or malice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Right. But I guess most people just want to do their own things, you know?
True,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moral psychology and societal influences, it's intriguing how behavior shapes us.
Yeah, people do weird stuff sometimes. Wonder why that happens.
It's a blend of upbringing, social norms, and personal choices that determine our actions.
Huh, never thought of it that way. Like, are we born bad, or do we pick it up?
Exactly. It's the age-old debate of nature versus nurture.
Oh, I see what you mean now.
It's fascinating to explore how our ethical beliefs evolve.
Yeah, it's deep. Thanks for explaining, Anna.
No problem, Rick.catch you later.
Yeah, see ya.
好，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Hey, Logan, 你有没有考虑过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善良还是邪恶？就是说，人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人类的本性是倾向于善良还是恶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对，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只做自己的事情，对吧？
是的，但是当你考虑到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影响时，人类的行为就很有趣了。
是啊，有时候人们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这涉及到教养、社会规范和个人选择的综合影响。
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天生坏还是后天学坏的？
没错，这是一个关于天性与教养的古老争论。
啊，我现在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探讨我们的伦理信念如何发展是很有趣的。
是啊，这话题挺深奥的，谢谢你的解释 Lucy。
不客气 Logan， 待会见吧。
当然，再见。
Virtuous 的意思是善良有德性的，Nefarious 的意思是恶的。 Anna 问 Rick， 人类是 virtuous 还是 nefarious， 就是问性本恶还是性本善。例句， You can be virtuous or nefarious,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你可以做个善良的人或一个恶人，选择是你的。
Human nature字面翻译是人类自然，其实它的意思是人性，指人类固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例如 ，Human nature is a complex and deep subject of study. 人性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研究课题。
Intriguing. 虽然是 ing 形式，但其实是形容词，意思是有趣的、引人入胜的。这个词形容那些引发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事情或主题，尤其是那些复杂而有深度的话题。这些话题常常能够激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例如 This book presents some intriguing viewpoints. 这本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
Shape up, 进展、发展、成型。这个短语通常用来描述某事物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指事物从初始阶段逐渐发展成熟。它还可以指某人改善自己的行为或表现。例句 We need some concrete developments to understand how the project is shaping up. 我们需要看到具体进程才能了解项目的发展。
Blend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指将不同元素或观点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整体和理念。这种融合常常产生出独特和创新的结果。Blend 也可以指严苛混合。例句 This painting blends modern art with traditional style. 这幅画混合了现代艺术和传统风格。
Pick it up 看起来是捡起来，虽然确实可以这么说，但一般来说意思是学会、掌握，常用来描述快速学习或掌握新技能。这个短语强调了个体快速适应和学习的能力。例如 She can always pick up new skills quickly, showing enthusiasm and adaptability in learning. 她总是能够很快地学会新技能，对学习充满热情。
Ancient, 古老的，形容那些历史悠久、长期存在的问题或传统。这些事物通常不仅古老，而且继续存在。例如 This is an ancient debate topic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ountless scholars, reflecting its enduring relevance and universal appeal.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话题，吸引了无数学者的关注。
Catch you later, 待会见，以后再聊，常用于告别时，表示稍后再见面或聊天。这个短语通常用于非正式场合，表达友好的告别和期待再次见面的愿望。例如 Okay, I'm stepping out for a bit, catch you later. 好的，我出去一下，待会见。
好，我们今天情景美语的部分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回到之前聊的哲学问题。那我接下来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宁愿拥有一个东西，然后失去它，而是从来没有拥有过？
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拥有了多久。我知道我确实很不喜欢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了。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况告诉我的话，我是不可能回答的，因为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嘛，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我觉得经常想的这个问题是相关于认识的人，就是比如说你宁可愿意就是曾经爱一个人，然后最后这个人死了，或者你们分手了，或者说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很多人比如说如果是你曾经爱一个人，然后后来你就讨厌他了，然后就分手了，这时候有一部分人他们会后悔，就想我要是从来就没有认识过这个人该多好。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就觉得这个经历虽然没有长久，但是也是给我就是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嘛，怎么和人相处等等。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般来说还是觉得曾经有过更加好吧。因为如果你一直就想着如果我这个东西会失去，那还不如从来没有过，那你就很难有足够的勇气来就是开始尝试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认识一个新的人嘛。 我觉得总体来说，你即便最后不能和这个人在一起，或者这个东西最终会失去，那你还是会有这个经历，并且还是能够学到新的东西的，并且当时这个过程肯定还是快乐的。比如说你玩一个游戏，然后最后这游戏坏了，你也不会说我希望从来没玩过这个游戏吧，因为当时玩游戏的时候的这个心理是快乐的嘛。
这个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啊，一不管是这期的所有的话题，我感觉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啊，也不愧是这个哲学的问题啊。那这个呢，其实啊，首先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啊什么样的东西呢？啊，像刚刚 Lucy 说的啊，如果说它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啊，比如说一个勺子是吧？那肯定觉得无所谓啊，是吧？我无论拥有还是没有拥有，我都无所谓啊，我哪怕是随手把它丢向路边，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所谓的呢？对我来说这个影响并不大，是吧？所以这个小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就是都不会说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有什么样的就是啊，你可能会啊感到遗憾啊之类的啊，不会有这种情绪啊。但是你要说就是肯定要说那种大的东西吧，而且也不能说单单只是东西，像刚刚啊 Lucy 说的像是恋爱是吧。我觉得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的话，对于我来说啊，虽然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啊会就是跟我持相反意见啊，但是对我来说呢啊，就比如说啊，你有一段啊，你谈了一段恋爱啊，过程呢就是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在谈一段恋爱的时候呢啊，无论是你还是对方啊，都过得非常的开心，你们之间也啊也是。怎么说呢啊，就是也是彼此很相爱，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啊，你们不能始终不能在一起是吧，就是你们就阻碍你们继续在一起这个啊有这么一个事情啊，然后最后你们就是分开了。那对于我来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那无论说最后是怎么样，那我在乎的不是这一段爱恋的这个结果，而是这个过程。我至少怎么说都是有过啊这么一段的经历，那我还是就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做，就是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啊拥有啊，而不是说哎呀就是觉得这个结局不好，那我就直接啊不要了是吧。那肯定不会是这样的。就好像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啊电影啊，啊像就是啊里面就说到了这么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一个台词啊，虽然也不是很恰当啊，就是那个周星驰的这个《大圣娶亲》里边的啊那句经典台词，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就在这里不说了啊。所以说在我看来呢，因为不管怎么说，人生当中的每一段经历啊，它都是你宝贵的一个回忆。无论说是这个遗憾也好，或者就是一些开心的事情也好啊，你要是说就因为啊就仅仅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感到不快乐了，而直接就是啊舍弃掉这段回忆，那我觉得是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吧。因为首先人生它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这么一段，就是怎么说呢，就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你总会就是遇到那些哎呀可能是下坡路啊，又或者是啊上坡路是吧。但这些呢都会成为你以后的这个谈资，又或者说是你的自己这个宝贵的回忆。那等你老了之后呢啊，你还能时常想起来，那觉得那而且当你老了之后，其实也这些事情也都不在乎了，也都过去了。俗话说得好嘛，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嘛。但是当然啊，这个不是说你就完全能忘却了，而是说还是会有一些痕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啊再次就是选择就是啊不经历这件事情，而是说会保留这段经历，因为这已经是我做出了一个选择，而且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后悔药之类这种东西嘛，那肯定我也要对我自己做出这个选择负责，然后继续保持这段经历，然后走向未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是要看情况的，但是关于就是谈恋爱，我是会选择我会选择忘记他，或者就是从来没有发生，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你会失去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轻松的状态吧。然后很多人他们失恋后就会特别伤心，然后特别讨厌那个人，然后就打算他们不想要再，就是他们会希望他们从来没有跟他谈恋爱，或者他们以前的就是美好的记忆就是美好的记忆或者美好的就是他们记得的事情，他们分手后他就觉得这些其实不是特别美好，我也特别讨厌这个人。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选择要就是没有，就是从来没有发生。然后呢，我刚才想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要是我中了，就是一天中了一个彩票，就是10000块钱，但是我过了一个月花完这些钱，我突然就是又要输掉10000块钱，那我这时候我也会选择不要，我宁愿从来没有中这个彩票，因为这个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我会失去什么。
我觉得其实也要看吧。我其实认识一个人，他有一次，他我就不说名字，但是他跟另外一个人说，就是他说他不喜欢交朋友，因为他知道他交朋友就是迟早就要分开的。然后他也是不想交，因为他知道既然迟早要分开，又有什么交的呢？反正你交了过后分开也是要伤心的，所以他就懒得交了。那这个其实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拥有一个东西然后失去它还是比从来没有拥有过好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借钱这方面，你借了钱你要付利息，那么这个利息就等于你这个多出来的好的地方了，就没有，如果你拥有一个东西然后失去它，如果让你免费的拥有，那等于说你就免费借钱了，那这个多好啊。如果能给你免费借钱，那我当然要了，我有一些钱然后我失去它，我这些钱我可以投资用来什么做其他事情。拥有一个东西然后失去它肯定是要比没有拥有过要好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这段时间你可以拿来做事。同样的我再说一遍，借东西肯定是要付钱的了，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拥有一个东西绝对是好的，就算只有一定时间。而且放长远来看，你一生就这么长，你就算拥有一个东西无限长时间，你也只能拥有这么点时间，所以到头来任何东西都只有拥有一段时间，所以还是比从来没有拥有过好的。那么谈到这里，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聊，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下周六再见了。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